第82集，我不知道顾且行建设的怎么样，虽然没有见过，好歹也听说一些，总归都是好听的。谁知道是不是大家顾及着他的身份面子在吹捧？但是我觉得，顾且行大约也是个全才，主要是他这个人虽然脾气不好，耐心不足，却又十分勤勉。做太子的时候，该学该练的从未懈怠，自也是朝着精益求精去的。若他的剑术当真有传言中的那般精妙，够得上做他的对手的，许是也只有荣齐了。可惜荣齐不在了，顾且行便独孤求败了。我越想就越恨，我希望这个人落得个孤独终老的下场，这绝对是比死还严厉的惩罚。大大小小的热身比试已经结束，已经到了正午，一票人又轰轰烈烈地挤进宴棚里，满屋子都飘着老少爷们身上的汗味，我本就尝不出味道来，现在就更没胃口了。顾且行对身旁侍卫吩咐了点什么，同我道：“
吃不香。”
我懒得搭理他，勉强往嘴里塞点东西，嚼啊嚼啊，就是咽不下去。
哼，还是没饿着你。
他说着便起身退席，随着他的护卫来到我身边，一左一右押解人犯似的，又表情恭敬道：“
公主，皇上让你随他去。”
这顾且行也太会在人前装个人五人六了，他方才跟我直接说一声，我急着躲着棚子里的汗味，又不是不会跟他走，还非得差侍卫来传话，生怕旁人不知道他是个皇帝似的。我随着侍卫走出来，绕那么几个弯子，正对着猎场附近的山丘，碧草繁茂，蓝天白云，确实令人心神空旷。顾且行站在两匹马之间，将其中一匹的缰绳递给我，那口气似乎是由不得我反驳。他道：“
赛马。”
大热的天，赛什么马？他们一个个的都是弓马娴熟的好手，本公主才懒得献丑呢。看到我脸上的不情愿，顾且行在阳光下眯起眼睛道：“
怎么，上次骑马闯皇宫的时候，禁卫军都拦不住？”
顾且行就会激我，他知道我这个人小事上沉不住气。我一把扯过马缰，翻身跃上马背，顾且行跟着上了马，悠悠道：“
老规矩。”
老规矩嘛，我赢了他便答应我一件事情，而我若是赢不了，便一直比到我赢为止。就算我这小身子骨受得住那颠簸，可这马约莫也受不住了吧。顾且行不要脸，竟然搞偷袭，挥起马鞭在我这边马屁股上抽一鞭子，说道：“
赛到你饿了为止。”
眼前是山丘碧野，一望无际，没什么遮掩，除了草就是草，一棵树都没有。我沿着斜坡跑了一阵，才反应过来又中了顾且行的圈套。这样的环境完全没有躲避的资源，因而我那些影卫一旦跟上来，就会被顾且行发现，从而一网打尽。好在他们都不是傻的，当真一个都没有出现。顾且行一直控着马速跟在我身后，不远不近，忽快忽慢。蓝天白云下，我纵马驰骋，心里好生畅快，便也不在乎什么比试了，直朝着山丘顶峰奔去。渐渐放慢了速度，顾且行打马跟在身后，马蹄在草地上无声地踏步，天地间一派静谧。世界这么小，小到一眼便能望见天下。我坐在马背上停滞不前，俯瞰四周，远处的城镇似一幅画卷。人在这个时候，心思便放大得无限辽远。我饿了。顾且行的目的终于达到了，他就是要我这么跑啊跑啊，将自己跑饿了，好心甘情愿地吃东西。他抽了马屁股，引着他一路朝山下的蒲州城镇跑去。 据说蒲州城民风淳朴，晚上睡觉都不用关门的。我们将马匹拴在城外的大树下，徒步进了城。街上还算热闹，我看着什么冰糖葫芦啊，各色糕点啊，回忆着以前边走边吃的模样，因怀念而咽了下口水。顾且行跟在我屁股后面掏钱，面上时时衔着若有似无的笑意，看来他已经对本公主迷恋到这个地步了，怕是做梦都想着能同我这样心平气和地逛街吧。唉，本公主何德何能，不就是帮他挡了回刀子吗？试了很多次还是尝不出味道来，我不坚强，这么点小事就打击得我想哭，这种痛苦有味觉的人是无法理解的，尤其我本是个标准的吃货加睡货。自从容器不在以后，我食之无味，夜也不能寐，顾且行他不会明白的，他带给我的伤害是全方位的，我如何能不去怪他、怨他、恨他？如今他对我再好，我都会有种摇尾乞怜的感觉，尽管他对人好的方式一点都不卑微。也不知道顾且行脑子里在想什么，好端端的走路都能叫人撞了。我下意识地回过头去，视线中似乎飘过一抹熟悉，用力眨了眨眼睛，却什么都找不到了。太阳就快落山，城门街口稀稀落落围了一圈人，我挤到最前头，见那跪在角落的是一老一少妇女二人，身后草席子里裹着卷尸首。今日终是让我撞上一回真人版的卖女葬妻。那姑娘不过十四五岁，模样生得灵秀，一看就不是本地人。少女身前有个牌子，说是一家三口来蒲州城投靠亲戚，不料路上让山贼给抢劫了，他娘又生病咽气了，他爹腿脚不好，亲戚又没有找到，现在走投无路了，孝顺的小丫头决定卖身了。这是造了什么孽，什么倒霉事都让他们一家子赶上了。我素来行侠仗义全看心情，而我现在并没有那个心情，很明显顾且行也没有那个心情，只是我二人衣饰华贵，站在人群里太显眼，那小姑娘抬起头来，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顾且行，无辜而惹人怜惜。我瞟见顾且行微微蹙了下眉头，视线落在那卷尸首上，转身想要离去。我一把扯住她的袖子，嬉皮笑脸道，帮帮忙嘛，小丫头看着怪可怜的，带回府端个茶倒个水，瞧这模样便是暖床也足够了。顾且行没好气地瞪我一眼，伸手往袖子里摸了摸，眉头又皱紧了些。我看着他这个上拍拍下拍拍的动作，很快便反应过来，大约方才那个撞了顾且行一肩膀的人是个扒手，顾且行这是让人给猫了钱袋子。我看着顾且行眼底那丝恼意，不自觉偷笑起来。顾且行自然不在乎这几个破钱，只是招贼这事情有损作为帝王的颜面，毛贼却是只认钱不认人的，当年本公主在皇城买包子的时候，那是我同荣琪第一次见面，那一幕幕恍若还在眼前。我收住笑容，抬手打算从发上取样首饰帮帮他们，顾且行抓住我的手腕阻止，从身上随意掏了块玉佩扔过去，拉着我的手便要退出人群。那小丫头一把扑过来，哭着央求，
先生既已买下奴家，还请带着奴家一起走吧。
我觉得这要是在寻常，敢有人这样扒着他的大腿，他必定一脚就将人踹开了。但这次他却表现得很温和，笑容款款道，
我家娘子善妒，收下你很容易，但是我家娘子不喜欢，姑娘莫要纠缠。
丫鬟还在哭求，顾且行这次便不留情面了，拉着我的手臂走开，人群不自觉地给我们让开一条出路。
谁是谁？谁是他家娘子啊？
我使劲地挣脱，不停甩着手臂想同他分开，顾且行却抓得很紧，宽袖下不动声色地用着力，令我完全没有办法。我不敢吵得太大声，低着头嘀咕，放手，我又不是
迟早的事情。
他不看我，只大步向前走，也不知道谁给他这自信。